弟兄姊妹平安啊，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啊，保罗他为着顺服耶稣基督而受苦，可是他多受基督的苦楚，他就更多的来到主面前，让主自己来安慰他，他靠基督多得安慰。那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当圣徒他落在一切的患难中、压力中啊，不容易的境况，或者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况，其实发慈悲的父都看见。所以当我们学习仰望神、等候神，而且倚靠神，我们会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得着真实的安慰，还有平安，还有恩惠。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真的每一天都需要主耶稣的恩惠还有平安啊。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他这样子讲，他说呢，祷告啊，就是我们全然依靠那位隐藏的神、奥秘的神的表达方式。对世人而言，它是隐藏的，因为用外面的眼睛、肉眼看不见，而他整个做事的方法也常常是奥秘的，所以我们就是来祷告他，全然倚靠这位隐藏的神、奥秘的神。而这样的祷告的心是由谦卑所培育出来的。他说我们永远不应该带着一个灵性上的野心，想要达到某一种假定的祷告的至高境界。他说我们寻求进入这个祷告生命的深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某一项成就，而就是我们真的很想更多亲近这位奇妙的主、奥妙的主。他总是以我们的福祉为念，赐下他的恩惠给我们，而且用他的大爱来围绕我们。如此说来呢，喜爱祷告就是喜爱自己的贫乏和主的恩惠。他说喜爱祷告就是喜爱自己的贫乏和主的恩惠。所以患难呢，会让人看见自己的无助还有贫乏，比如我们感觉到智慧的贫乏，所以我们就会谦卑的来倚靠主、亲近主。那圣灵就把我们带进主的同在，带进主的荣耀，主的爱也会围绕我们，主用他的恩惠托住我们。所以当我们触摸到主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得着真实的安慰跟满足。所以圣奥古斯丁这样子讲，他说我们内心呢混乱不安，直到在主的怀中得安息。我们的心混乱不安，直到我们在主的怀中得着安息。请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 因为神的应许是借着耶稣基督实现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全的救赎大功，那么神的应许就可以实现在我们身上。比方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又比方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应许说，但向你们敬畏我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个公义的日头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十字架所发出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我们身体软弱有需要的时候，就是可以来向主支取他这个医治的应许。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2012年4月，爱讯我看到有一个姊妹，她写了一篇很宝贵的见证，就是提到她的右腹长了一颗水瘤，连走路的时候都是非常疼痛，当时医生就是建议她开刀，可是她在查经聚会当中她就看到亮光，接着主的话，她就不断的痛哭流涕，而且向神认罪悔改，所以那个水流就渐渐缩小到 1.6 公分，成为滤泡，所以他就不需要开刀了。他就感受到主耶稣那个医治的大能跟权柄，神医治的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借着耶稣基督也是实在的。又一次他儿子感冒，结果变成肺炎住院，发烧好几天，然后做妈妈的当然很担心很忧虑，刚好他就看到一本书，就是为你的孩子祷告啊！他翻开那本书，那本书上写说，我们不要紧抓着孩子想要独立养育他们，这样会限制神在孩子们身上的作为。如果我们不相信神能掌握孩子的生命，我们就会被惧怕所辖制，在祷告中把每一件事交托给神，深信神比我们更会照顾我们的孩子。当我们放手把孩子交在天父手中，承认神在掌管孩子和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全家都会有更大的平安。所以他就照着书上所写的，借着祷告把他的儿子交给神。那么神真的在基督里坚固他，让他里头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九天以后他的儿子就康复出院了。所以神呢，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对神和基督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坚稳的踏在神的应许上，持定主的话，坚守主的命令。父神他怎么样用圣灵跟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也照样用圣灵能力膏抹我们。父爱子也爱我们，天父怎么样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照样爱我们。所以父神怎么样用他的爱膏抹他的儿子，照样也用他的爱更多的浇灌我们，膏抹我们。而爱是最伟大的能力。那个 Thomas Merton 梅顿这样讲，他说上帝的爱呢，就好像一条从神的神圣本质深处涌流出来的河水，永无休止地流经他的创造物，给万事万物灌满了生命、美善和力量。他也就是说，神的爱就是一条流河流，流经万事万物，给万事万物灌满这个生命、美善跟力量。所以你常常来亲近神，常常来享受神的爱，神的爱会使一个支离破碎的人完全复原，也把他的碎骨的身躯重新接驳。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为什么我们可以夸耶稣的得胜？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恶魔掳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跟他一起放在十字架上同钉，所以我们可以仗着耶稣的十字架夸胜，我们可以接受耶稣的死做我们的死，所以我们可以向罪死，可以向肉体死，可以向世界死，可以完全顺服主，为主而活。所以我们可以指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夸胜，我们跟主同活，而且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生命之灵就在我们里头。所以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使我们衰竭的器官活过来，我们可以行走在复活的大能里头。而且主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了仇敌，他把那个天清理干净了，所以我们可以指着耶稣基督的升天夸胜，我们可以跟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仇敌不能够胜过我们。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住在那个属天的境界里头，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曾有个宣教士，他是在一个回教的地区服侍，他所在的那个城镇的入口处呢，两边各有一个清真寺，那居民每天早上起来，他们都是去清真寺祷告，他们很敬虔的。那宣教士多么盼望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不是跟一个根本不是真神的祷告，盼望他们能够求告主名。那因为他们都是五点就去祷告，所以这个宣教士就请弟兄姊妹，好不好，你们也每一天早上五点钟在家里呼求神啊，当这些回教徒求告他们神的时候，基督徒来求告主名啊。后来他们更进一步觉得他们应该大家聚集在一起祷告，所以来自镇上不同地方有负担的基督徒家庭就一起聚集祷告，神就率领他们在基督里夸胜，运用这个属天的权柄祷告。他们祷告的结果是这样，在一个礼拜之内，很奇怪，那个伊斯兰教的人他们不再聚集这些镇上的人祷告，然后呢有一个主日有个伊斯兰的教师就来教会，宣教师就很纳闷，想说他来做什么，他是不是来跟我们吵架。那当大家欢迎新朋友的时候呢，也让他讲话，这个伊斯兰教师他就这样讲，他说我不只是来看看而已，我是要留下来。所以宣教士知道他们的祷告显然让灵界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他们继续祷告，继续夸耶稣基督的得胜，仗着属天的权柄祷告，祷告到得胜。你要知道今天在很多的回教地区，你根本不能，法律上就规定你不准跟回教徒传福音的，所以有一些回教徒他们归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有人直接跟他传福音，而是因为背后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已经被基督徒借着祷告制服捆绑。有的时候神会亲自向那些回教徒显现，对他们说话。所以这个宣教士就发现，你先在那个属灵的领域里赢得这场战役，然后在自然界会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靠着神，神能够成就一些也许人本来觉得不可能成就的事。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节到18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到18节，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所以我们需要为人的心祷告，为自己的心祷告，求主的灵可以更大有能力的做工在人心中，除去蒙蔽人心眼的帕子。人没有办法面对面看见主，就是他的心上有一个帕子遮蔽，这个需要借着祷告才有办法除去人心眼的帕子，断开人身上的锁链，使人的心完完全全的归向主，向主降服，这样这个人他才能够得释放得自由。而且一个人他愿意继续的敞开心寻求主，注视主，等候主，他看见主的荣光，而且沐浴在主的荣光中。这里提到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他被主耶稣的荣光更新变化，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基督徒很需要这样子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你需要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我们聚会就是也让大家操练这件事，你必须把这种安静等候神的学习带进你的生活当中，单纯的处于神的荣光中，这个需要成为你日常的操练。可是许许多多的人，他刚开始学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心神涣散，心思复杂。可是如果你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学会，有的人也许你很久在锡安堂，甚至你在锡安堂长大的，可是有可能你完全不认识什么是安静等候神，非常可惜。所以你需要不管你自己的情形怎么样，你要坚韧不拔地操练，你决意虽然不容易，可是我要加倍的学习，把我的心思感觉集中在神身上，专注于神。神可想得到我们较诸平常所能付出的更多更多的关注。所以如果你坚韧不拔地培养这种注视主的神圣习惯，一定会给你的生命生活品质带来改变。因为只有在安静等候神的里面，你真实的沐浴在神的荣光中，在上帝的光中，你与神合而为一，你才能够真实的去领略到那些永不衰残永恒的事物，否则你永远被地上的事抓住。其实你的追求常常还是属地的。我们一定要越来越多的学习在信心的里面，在对主的渴慕寻求的里面，享受到那种主同在的自由跟平安。你越多的被带进神的同在里面，你越会发现自己沉浸在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之中。你会发现真的有神就够了，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那个 Thomas Merton 这样讲，他说一种不能够加以说明在隐藏的仁爱根基里，与神与一切事物彼此合一的幸福状态。所以有一天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而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就是一直朝这个同归于一的方向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与主耶稣那样子合而为一。所以与主同归于一，同归于一的方向就叫我们这个人可以与主相合，与主相似。所以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这样等候神注视神，就是期待自己可以在主的荣光当中变成主的形状，与主相似，完全与主相融合。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第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要专心寻求主的面，我们的心思转向主，单纯的聚焦于主，安息在主的同在中，深深的沉入神荣耀的光中，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们渴望为了主而抛下自己，完全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耶稣对我们而言是最重要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宝贝，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占第一位。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像主这样给我们真实的喜乐。而且当你寻见主，这里提到我们有个宝贝，就是主自己在我们里面有莫大的能力，对不对？主是莫大的能力。当我们四面受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基督徒常这样子，可是里面的主要彰显出大能，使我们不但不被困住，而且能够超脱。当我们心里很作难，你这样做也不是，那样做也不是，你这样说也不是，为自己辩解也不是，你心里很作难，可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莫大的能力，带给我们荣耀的盼望。当我们遭逼迫受压，被打倒，也许你被别人的闲言闲语打得灰头土脸的，甚至你落在这样的情况，非常非常难受，非常非常觉得自己很窝囊的时候，你就是在这里讲的被交于死地。其实每一次基督徒被交于死地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被交于死地，就是你就是被交于死地。可是呢，你继续的寻求主的面，你唯一的方向永远就是往主看，往主看，注视主。当你这样继续的单单的寻求主，注视主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大能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在那种你觉得很窝囊，你真的是很难受，可能就是安安静静的与主同死，这样你也要与主同复活。所以基督徒就是安静降服，降服于主，继续的渴慕耶稣，寻求主的面，把主当宝贝，降服于这个莫大的能力。除了耶稣和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一个巴蒂斯塔博士他这样子讲，他说，你不再对金钱赞赏或名望感到兴趣的时候，你就达到成功的巅峰了。所以世界上的人认为成功就是你钱赚的很多，你得到很大很大的名声。可是这个巴蒂斯塔博士说，当你不再对金钱赞赏或名望感兴趣的时候，你就达到成功了，成功的巅峰了。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六到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六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是这样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身内便与主相离，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还有第十四节跟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四、十五。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主耶稣替我们死，就是要我们为主而活。所以每一天我们要把主摆在眼前，用信心去活在主面前。我们凡事是为着爱主而做，所以我们是要讨主的喜悦，不是要讨自己的喜悦成一时之快。因为有一天在基督的台前，个人会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每一天，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跟主交账。有个姊妹，她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她的意见向来就很多，也习惯发号施令。那她从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工作的时候，也把自己的个性带到工作场所中了。她进入一间贸易公司担任秘书，跟老板接触最多，所以摩擦也最多。他就觉得老板呢把他当三岁小孩一样，什么事情都喜欢指示他怎么做。那他费尽心力写的英文信，老板呢把他涂改的面目全非，所以呢这个血气方刚呢他就当场顶撞上司，所以彼此的关系就变得很僵硬。他跟同事处得也不和谐，如果看见同事上班摸鱼就看不惯，管他三七二十一，直接指责他。他说话一点都不会拐弯抹角，很婉转的，结果把所有的同事都得罪光了。所以毕业那年的第一份工作，满了一个月领了薪水，他就气得辞职了。工作不稳定，他内心就很有挫折感。他想说，我只是运气差，没有遇见好老板、好同事而已。可是连续换了好几个工作以后，他发现天下老板一样差，换工作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呢，他就参加一个退休会，在分组讨论中呢，大家就分享自己在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当然呢就是一个吐苦水的时间，每个人都轮番抱怨自己的老板，他当然也免不了提起自己的伤心事。在座那个朋友刚好是他读东吴大学的时候的学长，他就提出他自己的经验，他说呢，如果一个人他在工作中没有学会上帝要我们学会的功课，比方你没有学会忍耐、体谅、包容、宽恕，你就马上换工作，你等于没有毕业你就赶快又转学了，以后你还是会遇见同样的问题。哎，学长这些话就给他很好的提醒，他仔细检讨又发现自己一直没有学会顺服，一直没有学会顺服。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一样没有学会顺服，比方他与聚会我们规定你做见证的时间只有15分钟，而且你上讲台一定要穿长裙，很多人我知道他不甩这些规定的，所以呢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在做事，凡事都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设想。那次以后他决心改善自己的缺点，不再是口服心不服，不再是每一次老板跟他说什么他心里只是嘀咕说反正你是老板我还能有什么意见。他愿意改正自己以后，问题逐渐减少，换工作的游戏就结束了。他目前的工作已经长达6年，这对他来讲已经是破纪录了。 说也奇妙，当他修正自己以后，工作变得十分顺畅，老板也配合基督徒的他，不会勉强他去拜拜，也不会安排礼拜天叫他加班，所以他能够来教堂做礼拜。所以他终于体会到，为着讨主喜悦，为着顺服主而顺服人，与人合作，不但心中平安坦然无惧，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来在基督的台前能得着主的夸赞跟赏赐。请我们来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使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而且除去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成为神的义，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可是我们现在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成为义人，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不但自己与神和好，而且神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使者，做神国度的大使，替基督求人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美国有个基督徒弟兄，他带领篮球队到各国各地参加了七场比赛，所以在他坐在返家的飞机上，他整个人实在已经非常非常累，他就想说，我等到所有人上飞机以后自己再登机，这样你可以看到哪里有那种旁边没有人的位置，这样他可以挑选一个位置坐下来，这样他可以睡一会儿。然后呢，他坐下来之后，他就看到一个人拉着行李匆忙的走向他这排座位，他在心里面祷告说，主啊，请不要让这个人坐在我的隔壁。结果这个女士坐在他的隔壁坐下来了，而且不用几秒钟，弟兄就发现她是个很爱讲话的女人。所以这个弟兄就面临一个选择，一方面他疲倦的身体很渴望要休息，可是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如果这个女士跟他讲话，他不能那么不礼貌不理人家。而且很多年来他已经发现，圣灵引导的对话常常是发现在他很不想讲话的时候，所以他只好勉强自己跟这个女士谈话。他就开始听这个女士，就滔滔不绝地谈论他自己，提到他对那个艺术的爱好。弟兄就跟他说，我不太懂艺术，可是我很想知道你这些才会有什么样的艺术成就。这个女士就跟他讲说，我很想搬到新墨西哥州的圣大菲去，在当地开店，以应欣欣向荣的艺术家团体的需要。好像在一阵的，好像他有一点犹豫，他接着讲，他说，我还没有告诉别人这个计划，就是我慎重的考虑离开我的丈夫跟孩子，这样我才能够搬到圣大菲去追求我的梦想。他这么一讲，这个弟兄立刻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这个女士跟他谈话了。所以呢，他知道神利用他在倾听的这段时间，让他要讲出一些对这个女士有帮助的话。所以弟兄就说，哦，你正在做一个可能会改变生命方向的大决定。这个女士就点了点头，而且跟弟兄说明她想逃离婚姻跟家庭的原因。听了一会儿，这个弟兄就打断她的话说， 当我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会想象这个决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未来。这个弟兄就问他说，假设你现在是65岁，你认为这个决定会带来什么改变？这个女士想了一会儿说，我可能会很富裕，也得到专业上的满足成就，但是呢，我也很可能是很寂寞，因为我为了梦想而牺牲家庭。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我继续留在我丈夫身边，未来14年我就是需要养育孩子，会因着我没有办法实现梦想而懊恼。其实两个选择都不理想，你认为我应该做什么？这个弟兄呢想了一下，他说，老实说，当我面临重大艰难的决定的时候，我会向神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只要我愿意祷告，很奇妙，神真的会赐给我洞见。这个女士听了就苦笑一下说，你是基督徒吧？我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参加一个叫年轻生命 Young Life 的团体，当时呢我也常向神祷告说话，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然后接下来这个女士继续告诉这个弟兄，她也真的很渴望重拾她中学时代的信仰。那个弟兄当然就也给她传福音。到飞机抵达目的地的时候，这个女士就邀请她弟兄来认识前来接机的丈夫，他们两个人也一见如故，交谈了好一阵子。最后这对夫妇一再感谢这个弟兄这样关心他们，聆听他们的需要，而且跟他们传福音。在回家的途中，这个弟兄觉得他头脑清醒，而且呢心里呢充满了喜乐。刚刚我提到的这个 Young Life 其实就是我们当中刘一平姊妹跟这个团体是有关系，就是他现在这个央福这个事工，其实就是这个东西。那所以你会发现，虽然这个弟兄本来是不太愿意聆听，对不对？可是因着他愿意抓住这样一个神给他的机会，他真诚的有爱心的关怀这个家庭的需要，所以他有机会扭转这个家庭的命运。所以神常常给我们机会，是不是？神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儿女，他把这样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我们有机会就是领人归主，我们引人来到神面前，我们盼望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来渴慕神，来追求神，来寻求主的面，来全心的全球主可以被带进神荣耀的光中。因为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主的旨意。所以让我们每一天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我们活在地上每一天就是用信心与主紧紧的连结，要住在主里面，然后说主要我们说的话，做主要我们做的事，让主的荣耀可以现在我们身上，而且万国要来救我们所发现的这个荣耀的光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代表基督，要彰显基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8章6节，哥林多后书8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拥有一切，他是那么的富足，可是呢他甘愿倒空一切，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贫穷。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最后他又在十字架上失去一切，他是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成为贫穷，为什么 为我们赢得一切，叫我们可以成为富足。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个意思就是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浇灌下来赏给我们，而且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就是宝贝，就是宝藏，他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所以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一切，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我们是得着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今年主告诉我们要竭力认识主，主耶稣基督的丰富是你测不透的，是你想不到的，你需要继续的认识，继续的去支取，继续的去追求，这样你才能够因基督而成为富足。如果主耶稣成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拥有主，拥有一切，我们就能够给出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些士兵被俘虏，那他们被俘虏之后需要从事大量的劳动，包括比方你要在高温的丛林当中赤脚开辟道路，忍受身体被虫啊、被蚁啊那样蛰、那样咬的那种痛苦。所以许多人呢，他们是死于体力耗竭、营养不良或其他的疾病。那因为环境这么恶劣，每个人都只好你只能顾好自己，所以彼此之间常常为了少许的蔬菜或是饭粒就起冲突，而且偷窃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有一天工作结束以后，有个守卫他在清点工具，突然他嚷道说：哎，有把铁锹不见了，谁拿的快点承认，否则每个人都得死。然后这个守卫就在队伍里来回走动，要叫大家招供，可是没有人承认，所以他就举起他的步枪说：好，那就每个人都必须死。正在他要朝队伍开枪的刹那间，有个战俘他就站了出来，他就说：是我偷的。所以许多名守卫就围着那个人，就对他狠狠的又踢又打，直到他没气了，已经没有呼吸了才停止。到了当天晚上，大家重新清点工具的时候，才发现铁锹并没有遗失。从这一天开始，这个战俘营中的气氛转变了，大家开始彼此照顾，而且尽可能的互相帮忙，所以偷窃的事件也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没有名字的战俘，他是像主耶稣一样给出了他的生命，所以让那些在黑暗中的人看到爱，他们里面的爱再次被点燃起来。所以一个人如果真实的拥有耶稣基督，他的里面是何等的富足，基督成为我们的富足，他成为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给出别人所需要的。有个基督徒说：我的心已经不再奢望得着地上的什么，因为神已经填满了我内心一切的空处，除了耶稣以外呢，我不再有什么奢求，也没有什么欲望，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富足。所以一个自己觉得灵里富足的人，他自然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对不对？也许大家都在网络上看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西班牙的长跑健将安纳亚，他在一次比赛当中遇到来自肯亚的劲敌穆泰。这个穆泰曾经在奥运赛中得到铜牌，他实力很强劲，所以呢，整个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安纳亚一路是在苦追这个穆泰。可是就在快要迈向终点的时候，这个穆泰呢，他是一路领先，然后他穿过一个气球装饰成的拱门，他以为说穿过这个拱门就是穿过终点了，所以他就开始放慢脚步，然后对着那些很激动的民众挥手。那因为没有语言不通，他不知道人们很激动是在告诉他说你还要再继续跑，所以他不知道那个喊声不是欢呼声，还没有冲破，他还没有冲破十公尺后的那个终点线。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安娜亚已经赶上穆泰了。可是你知道吗？ 他没有趁这个机会超前，他反而停下来比手画脚跟穆泰讲说那边才是重点，所以最后安娜雅输了。可是他那样真诚提醒穆泰的无私画面，让人觉得这个人心灵太富足了，对不对？他要的不是第一名，这个人太富足了，他里面心灵是富足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到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期待基督徒既然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净被卖赎回来的，你就要像贞洁的童女把自己献给基督，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丈夫，他很想占有我们的心，也占有我们的灵魂体。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他给出他的自己，他给出他所有的一切，所以主耶稣期待我们要以身相许。你信了耶稣，那个意思是你要把自己给出去，把你的心献给耶稣，把你的全生命全所有，把你的自己都完全献给耶稣，包括你的时间，你的交友状况，你的上网状况，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要献给耶稣，让主管理的。所以除了耶稣以外，如果你有别的想望，你的心偏于邪，你的心就是受引诱，很想上那些实在不应该上的网站，基督会伤心而且会失望的。我们也会失去耶稣基督爱的保护，爱的保护。有一只金丝雀，从小呢，它就在主人的呵护疼爱中成长。它的主人呢，用黄金给它打造了一个很美丽的鸟笼，而且用各样的美食呢喂养它，所以他常常用悦耳动听的歌声来回应他的主人。随着时间的飞逝，他长大了，渐渐他不再唱歌，主人发现他总是望着窗外的鸟叫虫鸣，闷闷不乐，他很向往着这个外面多彩多姿的世界，所以主人就打开鸟笼的门，这只金丝雀就向着野外展翅而飞。哦，一路上他就享受着自由飞翔的快乐。忽然有一只大老鹰凶狠的呼啸而过，啪的赶快躲进森林里。接着他又被一阵很大的那个猎枪的声音吓得不知所措，所以他就又惊又怕，直到日落。随着黑夜的来临，他饥渴、惊恐又很担心，害怕不晓得会遇到什么危险。他悔恨，他哭泣，他回想在主人家是那么的美好丰盛，而现在是在这么狼狈不堪的处境当中。他明白真正的自由还有免于恐惧的喜乐是只有在主人的保护下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他就张着疲累的双翼奋力往家的方向飞去。来到窗前，他发现主人依然准备着美味的食物等候着他回来，所以经过这一番的经历，他更懂得珍惜而且把握一切，与他的主人更深相契合了。所以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也是这样，主耶稣想要保护我们，我们一生就是致力于跟主要保持那个亲密像夫妻的关系，就是跟主越来越靠近。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时候你觉得聚会不是那么愉快，你很向往外在世界的欢乐，我想你就跟我刚刚讲的那只金丝雀差不多。 你不要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了，然后有时候又不太好意思回属灵的家，你不要这样，快点回来。如果你多的是时间，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那里闲聊闲聊闲聊，来聚会，多多的聚会，你有时间就用在聚会，这样才会有永恒的价值。你没有权利浪费你的生命跟时间，因为你的生命跟时间是属于主的。有时间你就来聚会，回到属灵的家，去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觉得聚会很乏味，就是表示你跟主的关系很差。可是这个需要你愿意改变，因为雅各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必须愿意先跨出来，我要来亲近神，要不然主怎么招呼你？主说我要来亲近你，你总是像这只金丝雀一样，你就是想要往外飞，你根本不是想要往里面去寻求主。所以你需要勉强自己，勉强自己要回到里面，来到聚会去寻求主。 你的心偏于邪，越来越远离主，你就是落入仇敌的攻击跟网罗当中，你会失去平安跟喜乐，你会失去一切美好与丰盛。所以我在说，你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你的心发出的。主耶稣为你死，他用他的血买赎了你，就是要你做耶稣基督的爱人，做羔羊的妻，做基督的心腹。所以不要常常只是想着要办男女交友的事，要交女朋友，要交男朋友，你要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跟耶稣有更多亲密的爱的约会，我要真实的来爱上耶稣，我要做耶稣基督的伴侣，我要做耶稣基督的好朋友，我要做羔羊的妻，我要做耶稣基督的心腹。当你真实的爱上耶稣的时候，你就会甘愿受爱的束缚，因爱而顺服。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基督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就来投靠主的恩典，所以基督的能力就覆庇他，托住他。他什么时候软弱，基督就使他刚强。活着的不再是保罗自己，乃是基督活在他的里面，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助，还有自己的微不足道，所以我们就不想看自己了。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知道，所以就不要看自己。我学会来单单的看耶稣，注视耶稣，仰望耶稣，多多的祷告，从主支取恩典，深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亚历山大弗莱明，他是在一间非常简陋狭小的实验室里头发现了抗生素盘尼西林。从人的眼光来看呢，他实在软弱无助。他的实验室的玻璃窗呢破了一个洞，所以风和灰尘会吹进来。可是弗莱明他不看这些不好的环境，他就是很专心的研究霉菌。有一天他发现有一种 霉菌的包子从窗子的破口飞了进来，所以他就用显微镜观察，结果有重大的发现，这个包子里面呢藏着制造盘尼西林的原料。弗莱明就用这个做基础，研究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呢从这种包子里头提炼出抗生素盘尼西林。几年以后，他的朋友到研究室找他，看到他这个研究室的环境，他吓了一跳。他说，你居然在这么糟的实验室里面成功地提炼出盘尼西林，如果你在更好的环境里面做研究的话，一定可以发现更多惊人的东西。这个弗莱明笑着回答说，就是因为这个实验室的简陋，我才得以发现盘尼西林，因为我制造盘尼西林的材料就是来自这个窗子的破洞所吹进来的灰尘。所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在那个环境的不顺遂当中显得完全。一个人如果常常在那里抱怨环境不好，这种人绝对不会成功的。一个会成功的人，他每一次面对一个艰难的处境，他不会说啊，拍你啊，这就是我的命，他不会这样讲。他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的，然后他把这个困境当成是前进的跳板。所以如果你能够对现有的一切长存感恩的心，而且知道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神总是把最好的赐给我们，那么一切就真的会变成最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感恩的态度，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困境，而且把它看作是一个新的机会。当你用信心去支取神的恩典去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恩典真的够用，而且神的能力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诗篇103篇第二节这样讲，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有时候我们真的记忆力不太好，没有办法完全记住主一切的恩惠，但是诗篇的作者勉励我们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尽可能的去记得。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记得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个人，有时候我越来越不好意思，因为教会的人越来越多，我看见一个人一时在想不起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有些姊妹很体谅，她一看到就说我叫什么，她直接跟我讲啊，我说哦，对对，你叫这个名字。可是我们绝对不要忘记主。有一个关于花的小故事，据说上帝最初呢把花一律造成绿色的，后来呢上帝的手指头呢沾了天上的彩虹，就把花变成各种不同的颜色，而且一一加以命名。有一种被染为蓝色的花，它被放在原野之后呢，回到原野，他的朋友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朵花竟然忘了上帝叫什么名字啊，不晓得上帝给他取了什么名，他不知道。后来他就一脸羞愧的回到上帝面前坦白承认说，上帝，我忘了自己的名字。上帝就很温柔的跟他说，记性不好没关系，我不会忘了你，不论你做什么，最要紧的是你不要忘了我。从此以后，这种蓝色的小花世人就称它做无忘我。你只要不要忘记上帝就好了，不可忘记主的一切恩惠和能力，因为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让我们都来纪念主的信实，数算主的恩典。